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8月25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中部地震24小时后，遇难者增至247人,370人受伤。联合国确认叙利亚当局曾参与化武攻击，伊斯兰国组织则使用过芥子毒气。土耳其对叙利亚边境小镇发动闪电战后，今天又增派10辆装甲车入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王毅和尹炳世。台湾汉光军事演习模拟大陆共军攻打台湾，北京回应称台独才是和平的威胁。中国能源领域整改继续受到中纪委的关注。中国哈尔滨游泳馆闹病毒感染，200多名学童受害。中国推出全球首个藏语搜索引擎，但是搜索不到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澳大利亚将对马航波音777残片复制品进行海洋模拟跟踪实验。法国新小说派先驱作家布托尔过世，享受89岁。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意大利中部发生里氏 6.2 级地震24小时之后，救援人员找到的遇难者不断增加。今天8月25日早晨的统计显示，遇难者已经增至247人，受伤者370人。目前震区的地面还在颤抖，余震不断，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希望能找到幸存者。据法广特派记者皮伦今天早晨发回的报道，震区居民昨夜今晨在数次较强的余震中醒来，有些人根本就不想睡觉，人们面容憔悴，悲伤，心有余悸，因为他们从媒体的航拍画面看到了完全被摧毁的村庄，特别是震中地区，有1500多人的房屋被彻底摧毁，他们失去了一切。镇区有四个村镇几乎全部成为废墟，当地很多建筑都不符合防震的标准。意大利全国各层次紧急动员，很多志愿者前往灾区救助。一位救援者表示，当地什么都缺，其中最缺的是电锯。意大利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解冻5000万欧元救灾款，主要是用于以尽量好的条件安置失去安身之所的受灾民众，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无法住在临时帐篷中，因为目前意大利中部山区的夜间气温降至-9度以下。联合国调查组确认，叙利亚军队至少两次在叙利亚发动化学武器攻击，而伊斯兰国组织则曾经使用芥子武器。详情请听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记者根据查询到的联合国报告内容报道指出，联合国调查人员确认2014年4月21日和2015年3月16日，叙利亚政府军分别在该国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塔米尼斯村和沙明村使用过氯气。在这两场攻击中，叙利亚空军直升机向当地民众住房屋顶投射下某种物体，这些装置很快就散发出有毒物质，在沙明村的案例符合氯气特征。激进伊斯兰国组织则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的马雷亚城镇动用致命毒气芥子气。调查组发现2015年8月21日在阿勒颇省北部城镇马雷亚的攻击中，伊斯兰国武装是唯一具有能力、动机和方法使用硫磺芥子毒气的实体。调查组还表示，2014年到2015年间曾有三次化学武器攻击行动发生，但对于这些年来另外调查的6起案例无法提出有效结论。 2015年8月，叙利亚的三个村落遭遇氯气袭击，造成13人死亡后，在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调查组。经过一年时间的调查，这份长达95页的联合国报告问世，并已在周三呈交给安理会。安理会将在本月30日就报告内容展开辩论。联合国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曾确认叙利亚使用过化学武器，但没有明确责任方。安理会曾发出威胁说，一旦确认化学武器的责任方，将采取严厉制裁。巴沙尔政府始终否认在叙利亚使用过化学武器，但是最新报告明确指出，充分证据显示巴沙尔当局参与了化武攻击。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土耳其昨天拂晓在土叙边境发动闪电攻势，协助数百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将伊斯兰国组织赶出贾拉布鲁斯之后，今天8月25日，土耳其又派出10辆装甲车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跟随着10辆装甲车的还有一些救护车和重型装备。昨天拂晓，安卡拉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到访之前对叙利亚边境小镇贾拉布鲁斯发动进攻，数百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在土耳其的战机、坦克和特种部队的支持配合下进入这个市镇，赶走了控制那里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安卡拉此举一方面是要轰走伊斯兰国组织，更重要的是要防止库尔德民主联盟占领该地，从而将他们控制的地盘连接起来。华盛顿赞成安卡拉在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关土耳其和叙利亚局势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晚与中韩外长会面，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安倍首相会见王毅、尹炳世，8月24日傍晚出席第八次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谈的中国外长王毅、韩国外长尹炳世在日本外长岸田文雄的陪同下前往日本首相官邸进行礼节性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了王毅和尹炳世。在会谈中，安倍首相就朝鲜发射新的弹道导弹等问题和两国外长进行了讨论，并表示希望在九月份20国集团峰会上实现与习近平及朴槿惠的首脑会谈。8月24日，王毅还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有关中国海警船和渔船频繁来钓鱼岛的问题。岸田大臣向王毅提出使事态完全沉静化，防止再次发生，使东海的整体状况得到改善的要求。王毅则表示，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管控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不同看法。另据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于24日至26日访问北京，25日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杨洁篪表示，中日关系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加深信赖关系，表现了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欲。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汉光演习今天进入第四天，模拟大陆共军攻打台湾。北京国防部今天回应称，台独才是和平的威胁。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汉光3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四天的高潮戏，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动员各式战机、军舰、战车、火炮，发射弹药近8000发，模拟共军攻台项目。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今天回应媒体询问表示，九二共识基础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台军今天的演习动员 F-16 战机、 IDF 战机、济阳级巡防舰、阿帕奇直升机以及各式战车等武器装备，规模盛大。尤其是演习一开场，黑鹰直升机吊挂特战突击车以及阿帕奇直升机发射 2.75 寸火箭弹等项目确实精准，简直像电影情节一样。台湾总统蔡英文现场视察时致辞指出， 现阶段的国军需要一套确认方向、改变文化的军事战略。他已经责成国防部要在明年一月完成初稿，现在正在国防部长冯世宽和参谋总长严德发的督导下积极进行。据了解，蔡英文曾就军方的战略以及三军需要的兵力员额询问高级将领，但是没有人能回答，主因是台湾三军对各军种员额各有坚持，连国防部长也摆不平，因此军方高层无法提出一套整体战略，并依据战略规划出各军种所需要的员额。也因此蔡英文要求拟定一套确认方向、改变文化的军事战略颇受瞩目。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共国家能源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称，巡视发现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领悟不深等等，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中共国家能源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说，巡视发现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领悟不深，部署不力，重形式轻内容，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思想缺乏具体推进措施。中纪委监察网站星期四发布中共国家能源局党组通报说，能源局针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分别给予了整改意见。通报说，巡视以来先后三次召开局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论述，密切联系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不断提高应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据路透社报道，能源局多人涉嫌以权谋私线索，有的甚至到2014年仍不收手。巡视发现的问题还包括34个项目审批久拖不办，有的项目长达5年既不核准也不退回。十八大以来，能源局被司法机关查处的9人都涉及利用项目或者经费审批搞权钱交易问题。十八大后的被查处的8名司处级干部都存在带病上岗问题。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国宣布推出首个藏语搜索引擎，这个引擎日前在青海省开通，不过这个搜索引擎搜索不到达赖喇嘛的网址。据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今天8月25日发回的报道，这个藏语搜索引擎名叫云藏，中国宣布这是全世界独一份藏语搜索引擎，但是石英杂志的测试结果显示，在这个搜索引擎当中所有的敏感词都无法搜到，比如用藏语打关键词达赖喇嘛就搜不到这位藏人精神领袖的官方网站。藏语云藏的意思是上师或者是老师。中国新华社英文网介绍说，云藏搜索引擎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中国所有主要藏文网站的统一门户。海克施密特报道说，云藏搜索引擎是中国700万藏人的唯一选择，除非他们会使用虚拟专用的网络翻过中国网络长城。中国的百度和搜狗搜索引擎都没有藏语，而谷歌有，但是一些年来谷歌受到中国当局的封锁。云藏搜索引擎分类与谷歌一样，分为新闻、图片、视频、音乐，甚至连标识、颜色、设计也与谷歌相仿。藏语搜索网站8月22日在中国青海开通。另据报道，云藏搜索引擎开发始自2013年，中国政府投资5700万元人民币，大约150人参加了开发，其中 80% 是藏人。另据消息，中国哈尔滨一家游泳馆最近发生200多学童感染病毒事件，这些孩子到一个叫做飞鱼游泳俱乐部的地方游泳后就高烧不退，眼睛红肿等症状，有些孩子被发现染上疫痹病毒和肺炎。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土耳其向叙利亚发动闪电式攻击后的第二天，周四增派装甲部队，再次向叙利亚发送10辆坦克、10辆装甲运输车、数辆救护车以及其他重型设备。据法新社报道，受到攻击后的翌日，当地仍可听到零星的枪声和爆炸声。在美国的支持下，本周三，土耳其派遣10多辆坦克、战机和特种作战部队越过边境，发起了在叙利亚冲突中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叙利亚库尔德人扩大占领区，并将伊斯兰国武装逐出边境地带。大马士革政府谴责此一行动侵犯了该国的领土主权。安卡拉和国际反伊斯兰联盟周三发起的这场联合进攻，以伊斯兰国武装最后的边境据点之一贾拉布洛斯为目标。贾拉布洛斯处于伊斯兰国的主要补给线上，也是他在边境地带仅存的几个据点之一。行动开始数小时后，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这是土耳其在7月15日遭遇流产军事政变后到访土耳其的首位西方国家高官。拜登选择此一时机到访安卡拉，意在缓和因土耳其未遂政变而趋于紧张的两国关系。本次行动命名为幼发拉底河之盾。在安卡拉派出的坦克和飞机的支持下，数百名叙利亚反叛军士兵发起了一场闪电式袭击，成功地夺回了位于叙利亚北部土耳其边境地区的贾拉布洛斯。一名叛军发言人披露，极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贾拉布洛斯西南方的艾巴卜固守据点逃亡。据报道，土耳其至少派出9个坦克连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这些坦克连士兵可能留在当地常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指出，这次命名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行动将会持续到库尔德民兵退回幼发拉底河以东。埃尔多安强调，此次行动针对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武装，这两个组织均为恐怖组织。但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在美国眼中却是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伙伴。虽然美国与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一致，两国纷纷反对巴沙尔·阿萨德和伊斯兰国武装，也支持叙利亚温和的反叛组织，但在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和库尔德人民保卫队的作用问题上却存有严重分歧。对此，美国副总统拜登采取了较为实际的立场，他表示将不会有库尔德族走廊，库尔德族群在土耳其边境也不会有独立的政治实体。拜登强调，华盛顿已表明立场，要求库尔德族民兵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以东，这是土耳其的底线，如果这一承诺得不到遵守，美国将不再提供支持。分析观点认为，土耳其本次出兵叙利亚旨在防范国内反叛势力抬头。在遭遇未遂军事政变后，虽然关于引渡葛兰的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却并不表明美国从此将对埃尔多安的忧虑袖手旁观。在针对极端伊斯兰分子的问题上，土耳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立场不明的指责。如今，安卡拉明确表示要彻底根除伊斯兰国组织。本月20日，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加济安泰普市遭遇伊斯兰国武装袭击，造成54人丧生。土耳其同时对叙利亚民主力量从叙利亚北部城市敏贝吉向贾拉布洛斯挺进深表忧虑。叙利亚民主力量是库尔德战士及阿拉伯武装团体共同对付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联盟。安卡拉方面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在边境地带建立一个独立实体深表忧虑。俄罗斯对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响，向大马士革提供军事支持的俄罗斯对本次行动深表关切。莫斯科担心此一行动将会进一步加剧安卡拉与库尔德民兵间的紧张关系。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珍妮特主持。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法国伊斯兰包头泳装布基尼导致法国左派政党意见分歧，这个主题同样也是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头版头条的焦点。头条大字标题为停止打压布基尼泳装，共产党的人道报头条关注巴西女总统罗塞夫被弹劾，报道指出罗塞夫被立法委员妖魔化的穷打猛追。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关注土耳其军队越过叙利亚边界，经济性的回声报头条关注法国七月失业率极其有限的下降的各种原因，法国现今仍有350万失业人口。今天费加罗报头版也关注周三意大利罗马附近发生的大地震，同时刊登出一张满目疮痍地震后的空拍图，报道标题为利翁布里大地震让意大利人陷于哀痛中，报道指出意大利大地震至少造成247人死亡，许多人受伤，灾区的许多居民都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今天法国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右翼的《费加罗报》图文并茂的大幅报道近日在巴黎近郊奥贝维利耶市抗议示威的华人，报道指出这个位于巴黎北边塞纳河圣德尼省的城市近来发生多起针对亚洲族群的暴力抢劫事件，因此这些华人族群开始拒绝生活在恐惧不安当中，他们要求法国当局提供保护措施。在法国的亚洲协会代表委员会的发言人 Taki 张向费加罗报指出，我们不要再当次级的公民了，我们是法国公民，是亚洲裔的法国公民，如同其他所有法国人，我们尽义务，我们缴税，我们也要求自己的权利。报道说将近2000名巴黎华人2月21号在巴黎近郊的奥贝维利耶市示威，要求法国当局给予华人更多的安全保障，因为有一名华人裁缝师张朝林本月初于奥贝维利耶遭到三名歹徒攻击抢劫，并于数日后重伤不治。而奥贝维利耶最近出现了三人强盗集团专门锁定华人社区犯案，华人因被认为身上常带有大量的现金，所以容易沦为犯罪者的肥羊。报道说在华人组织反击行动时，法国国家警察联盟工会代表菲利普·赫里向费加罗报说，警方已经注意到这种地区的不安全问题，同时也研究如何采取措施扫除抢劫案。奥贝维利耶政府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极其重视。而几周前，警察局已经聘雇了一个人来做被抢劫的亚洲人案件的警局接口人。内政部长卡泽诺夫周一也接见了死者张朝林的家属，他也借此机会承诺说要加强奥贝维利耶市的警力，11月份将新增派警察人员在学生放学时在学校门口防卫。他同时也指出这个城市的共产党籍的市长德尔卡武将在国家基金基础上共同出钱来安装街头的监视录像机，这是回应抗议声不断的华人族群焦虑感的开始。另外今天的回声报也报道在中国主办9月初开幕的全球20国峰会的杭州市正在想办法净化该市空气，当局下令这个地区的各工厂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活动，以保证9月的4日、5日没有烟雾。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亲临这个位于上海西南的城市，届时中国将接待20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要求 G20 峰会时要有蓝天出现， 报道还说，不过根据 IHS Market 的石油经济学家指出，这个限制工厂生产活动将导致每天少了40万桶石油的产量。另外，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也在电视版推荐读者，今天晚上20点50分，法国电视第五台将播放一个讲述内蒙古戈壁沙漠乌兰巴托火车的故事。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巴西的里约奥运已落下帷幕，中国队金牌在美英之后屈居第三，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国奥运表现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阮继红的评论说，运动员陆续从巴西返国，成绩较好的得到体育迷在机场热烈欢迎，铩羽而归的只要戴口罩和破帽遮掩。不过应该向国民鞠躬道歉的不是运动员，而是体育总局的官老爷们。除了举国体制继续受制以外，究竟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增强人民体制，还是为了争取金牌第一？当体育总局仍以征金数量做衡量成绩的标准，其所投入经费只会落到少数精英身上，发展健康中国则成空话。目前的情况是，即使经费都投到精英身上，他们也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为国争光任务放到一边。体育总局在发展体育运动征金和提高国民健康的两头任务都落空，还有颜面见江东父老吗？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人带那种金牌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社会非常真实的心理变化，人们观赏关心奥运的角度比过去多元化了。傅园慧只拿到铜牌，但他接受采访的丰富表情和率真谈话征服了公众，他填补了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快乐表现不如西方运动员所留下的特殊空白。然而这些变化大概不会冲击人们关于奥运会是竞技体育大赛的终极认识。中国成为竞技体育大国是这个国家的一大成就，它比国力增长的速度稍快了些，但没有快得很离谱。举国体制针对了中国体育一路走过来的真实需求，它有局限和问题，但很管用。体育成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侧面，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展示区。对体育成就我们要珍惜，促成这些成就的机制上不合理部分要改造，但改造的结果绝不能是成就的大规模丧失。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有人批评金牌数减少和中国崛起的势头太不相称，也有人认为举国体制倾尽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金牌数却下跌，体制松懈不灵了，甚至讽刺是因为禁药查得太凶对中国不利。更多人认为是中国被黑，裁判不公，各国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些现象被泛称中国人有玻璃心，太脆弱和缺乏自信。民众觉醒、参与和自省都不是坏事，各国选手都在竞争金牌，但有没有必要拉高到国家地位、民族光荣等层次，并非不能商榷。中国人的集体渴求可能与官方与媒体塑造的舆论氛围有关，但奥运精神追求的是友谊和平，只要尽全力拼搏了，奖牌不是唯一目标。这方面，中国游泳选手傅园慧得铜牌后的洪荒之力说法、丰富表情和热情言辞都是正能量，被中国上千万网民关注追捧，或许是治疗玻璃心的特效药。香港明报署名欧阳武的评论说，这届奥运会的民间反响度不如从前，然而有一个例外，中国女排。据统计，21日举行的奥运女排决赛在内地的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59%。女排精神这一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词汇再次成为全民话题，其时代意涵已然更新。女排精神不变的内核是自强不息、团结奉献，而被惊人推崇的还有开放与纯粹的态度、极致的专业主义精神等。香港信报的社论说， 中国女排在铁榔头教练郎平带领之下喜极而泣，相隔12年在里约重夺奥运金牌，非凡的意义超越了体育。内地环球时报社评指出，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面临过去不熟悉的困难，而且来自国际上的政治压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女排充满惊险的逆转胜利来得及时，为中国人创造了绝体般的释放。经济的困难以及政治的压力如何化解？女排的胜利固然振奋人心，但集气量只是精神侧面的冲洗，具体的化解之道还系于国家领导人的智慧。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地震24小时后，遇难者增至247人，370人受伤。联合国确认叙利亚当局曾参与化武攻击，伊斯兰国组织则使用过芥子毒气。土耳其对叙利亚边境小镇发动闪电战后，今天又增派10辆装甲车入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王毅和尹炳世。台湾汉光演习模拟大陆共军攻打台湾，北京回应称台独才是和平的威胁。中国能源领域整改继续受到中纪委的关注。哈尔滨游泳馆闹病毒感染，200多学童受害。中国推出全球首个藏语搜索引擎，但搜不到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澳大利亚将对马航波音777残片复制品进行海洋模拟跟踪实验。法国新小说派先驱作家布托尔过世，享寿89岁。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肖曼主持的专栏节目。
听众朋友，据报道，法国已经有了30多个沿海城镇效仿戛纳尼斯的榜样，禁止在海滩上穿布基尼全包游泳衣。与此同时，一名身穿这种游泳衣的伊斯兰女子在法国尼斯海滩遭到警察包围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使得这一话题迅速燃烧全世界，中国也包括在内。英国媒体登出的一系列照片显示，一名躺在海滩上穿紧身内衣裤、长袍和头巾的女子遭到4名尼斯警察的包围。这名女子一度脱去了长袍，露出无袖上衣。一些网友因此认为她是被警察强迫而脱掉长袍的，对此感到震惊。有的媒体甚至报道，法国尼斯警察是用胡椒喷剂强迫她当众脱去了穆斯林游泳衣。对这些照片，国际知名人权团体人权观察的欧洲媒体总监立即发推文，对法国的武装警察强迫一名女人在公共场所脱衣服而表示抗议。人权活动人士阿斯巴格则批评法国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他的推文被推转了7000多次。法国内政部部长卡泽纳夫24日应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应对越演越烈的布基尼风波。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主席为布基尼风波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感到忧心，也担心法国的穆斯林被污名化。会后，法国内政部长要求实施禁穿布基尼的城镇不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发法国人间的矛盾纠纷。要像总理所指出的那样，禁穿布基尼规定的实施是要有前提条件的，既是为了避免让这种游泳衣引起公共秩序的混乱，而且其实施应该是有比例和有分寸的，目的是预防和终止公共秩序的混乱局面。法国的行政法院还要对这个禁令的合法性进行深入权衡。 对于引发争议的照片，尼斯市长所提供的版本不同。他对法新社说，这个女子并不是被别人脱了穆斯林游泳衣，也不是被警察强迫而脱的。她脱衣是为了向警察显示，在她的长袍里还穿着游泳衣，她曾经下海游泳。但警察所看到的她身上的游泳衣长度到了脚腕，因此对她罚了款。布基尼游泳衣的争论也成为法国政界人士必须表态的问题。法国右翼共和党前主席、下届总统候选人萨科齐认为，如果对这种游泳衣置之不理，表明法兰西共和国在后退。他提出要出台新法律，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里，在行政机关和企业里都禁止佩戴与宗教相关的标记。而法国极右党国民阵线的建议更加激进，禁止在一切公共场所佩戴明显的宗教标记。而执政的左翼社会党方面则强调，由于警察的干预和在场人群的态度，这种禁令的实施过程会是特别容易出轨和特别危险的。不少中国网民也参与到有关布基尼游泳衣的国际大争论中，但意见分歧。北京的胡胡网友说，游泳场和包裹的黑漆岩石总觉别扭不适，你既与众不同，就请去教堂或山里待着，就该这样入乡随俗嘛，到了现代社会就要守现代社会的规矩。另一个北京网友阿里巴巴写道，包成那样还去海边干嘛，在家洗脚好了。深圳的网友此木为柴3866甚至称赞法国干得漂亮。持反对意见的烟台市网友天剑子龙表示，不尊重别人的人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国家更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法国还自由吗？再说了，穿着衣服影响什么了？又不是脱光了衣服。福建省厦门市网友小宁表示，连自由穿衣服的自由权利都可以剥夺，人权呢？所以欧美的人权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兜兜有糖则回答说，你知道什么是尊重宗教吗？可能你是甘肃的穆斯林，我在西北待过几年，也研究过伊斯兰教，也知道宗教对于信徒的重要性，可是宗教对于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而且前几天法国南部因为部分极端穆斯林的事件发生了重大伤亡，对于宗教来说可能是一次某些教徒的暴行，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是死亡。当你选择法国，不好意思，请你首先尊重这个国度，就像我们去迪拜一样，你选择了阿拉伯国家，不好意思，想吃猪肉就得挨揍，就是如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谈布基尼风波延烧，全世界莫衷一是。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詹妮特主持的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近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执政百日之际，却爆出一个震撼弹消息，台湾公家参股的兆丰银行，也叫兆丰金，其纽约分行被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署简称 DFS 重罚了 1.8 亿美元，约折合新台币57亿元，因其违反银行保密法及反洗钱法。消息爆开之后，台湾的民进党立委立刻上台北地检署按铃，指控前第一夫人周美青是兆丰集团的门神。一刹那之间，蓝绿阵营再度掀起口水战。究竟兆丰银行有问题的迹象哪些呢？本次兆丰银行是在美国纽约金融服务署简称 DFS 对其2012年业务检查时，查出该行涉及违反银行保密法及反洗钱法，而施以天文数字般的罚款。 银行被罚款并不稀奇，因为还有其他如汇丰、渣打还有荷兰等家的银行也被美国罚款过。诡异的是，传出汇丰金的董事长当时是突然辞职，消息暴露之后，大家开始铺天盖地的追查汇丰金与国民党热络的关系。现在台湾的高检署大动作的专案调查汇丰金内外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事发的时段是于2010年至2012年之间，赵峰纽约分行的钱被汇到了巴拿马。2016年2月汇丰收到美国 DFS 监察的报告，质疑当年涉及洗钱没有申报，当时的董事长是蔡有才，在3月份悄悄请辞。接着事情爆发了，2016年8月赵峰接获了美国的通知，罚款美元 1.8 亿新台币57亿，创下了台湾国内金融业最高的罚款记录。赵峰金是公家持股20%，罚款57亿的罚金，所以其中的 11.4 亿台币要归台湾全民买单。事发之后，根据马英九时代的前金管会主委曾明宗指出，2015年10月纽约的金融监理当局有派人到赵峰来调查，因为赵峰的总行当时也不太重视，所以错失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沟通机会。此前赵峰银行曾经遭到假美钞集团兑换洗劫，被诈骗了6600万台币。此次罚款事件爆发后，台湾的财政部长指出，公股行库的弊端是该大力整顿的时候了，应当做好风险控管工作。此次汇丰银行出事被罚，应该只是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何现在越发展就越怪异？汇丰金控里面的内部管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被认为疑云重重。根据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说，上礼拜五晚上10点，赵峰召开了一项重大说明会，指出因为违反美国的包括银行保密法以及反洗钱法，被罚 1.8 亿美金，吓坏了大家。58亿台币是创下台湾银行业被国外罚款最高纪录，目前工银行持有赵峰的 18% 的股票，所以全民被迫买了10几个亿台币。再来是周一汇丰的股票大跌了 6%，22万的股东当天损失了200亿以上台币，所以金额非常庞大。现在大家都在问，这个赵峰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出此问题，台湾的金管会、财政部及赵峰金到底有没有涉及隐匿这件事情呢？大家要问的是，赵峰前董事长蔡有才辞职时，跟这个洗钱案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案到底与国民党有没有关系？到底与周美青有没有关系？为何会发生这些事呢？事实上，美国每年针对台湾在海外的银行都有所谓的金检的动作，就是金融检查。这是在去年年初时，针对赵峰金的纽约分行做了一个金检，赫然发现赵峰金在2012年、2014年之间账户有不寻常的挪动。纽约分行与巴拿马的当地两个分行之间的往来，在那两年当中，往来金额竟然达了100亿美金，就是把钱从纽约汇到巴拿马，再从巴拿马汇回纽约，如此汇来汇去，流动量高达100亿美元，这也就是之前神秘的巴拿马账户。为何会爆发出来呢？因为巴拿马很早就被盯上了，2011年他们就说，针对我们巴拿马境内的可疑账户全部都关账户，有90个账户因此被关掉。但是美国发现赵峰金在2012到2014年纽约分行还继续的汇钱到这90个已经关闭的账户，调查人员怀疑这到底在干什么。而且诡异的是，这90个账户都是成立了一两年之后就销户，这个就是标准的洗钱手法。所以美国认为赵峰银行涉嫌洗钱，这些账户就美国的立场来说，如果你汇款进去这个账户是空的或是已经关闭，你就必须通报给美国，因为你的钱回到美国后要再到什么地方，这就涉嫌洗钱了。所以美国要求赵峰要说清楚讲明白，但扯的是赵峰银行都没有任何说明， 所以直到去年年底，因为他们的精简动作是在去年年初，照理来说去年年底就应该有这个报告，但是美国银行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报告，也就是美国警告赵峰有个死账户时，赵峰就应该有警觉，但是他没有，他还继续的汇钱过去，而且当对方关闭账户时，赵峰也没有提报美国。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把这个矛头指向前董事长呢？因为这个报告正式提出要赵峰银行说明，是在今年二月时提出的。美国通知赵峰之后，董事长蔡有才三月马上提出辞呈，说要为抽空照顾母亲，还有自己的身体不好而退场辞职。但是蔡有才四月却另外成立了一个叫建基公司，与两岸的红顶商人尹衍梁去购买中信金，事实上接了一个比此前更大的工作，令人起疑窦。后来又接下了国泰金董事长的职位，这些工作都反而比以前更繁重，更有挑战性，因此令人怀疑你蔡有才不是说身体不好吗？如今探究蔡有才要负有什么责任呢？赵峰金董事长的职位四个月悬缺没有人管，而且马英九也没有派别人，又逢政党轮替。那么台湾前后任的财政部长还有金管会长知不知道赵峰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呢？不禁令人怀疑，难道是前朝的金融机构与赵峰银行在联手遮盖这件事情吗？另一个不合理的地方，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今天美国要制裁赵峰，美国在台协会 AIT 怎么可能不告诉台湾精简单位、财政单位呢？甚至你台湾国安单位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难道这涉嫌赵峰金隐瞒，不想让新政府知道，直到美国对你开了罚单之后，你纸包不住火了才整个爆开来？这是一种考量的可能。另外一个考量是赵峰金与国民党的关系，因为一向以来赵峰银行就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而在2012-2014年之间，马英九的亲信金普聪被派驻美国为代表，正是赵峰与巴拿马之间关系往来最互动频繁之时。黄世聪在电视上指出，赵峰借给了国民党好几百亿台币，但大家好奇他用的是什么名目呢？国民党已经走到了卖党产的地步，怎么还会有企业家及金融机构借钱给国民党呢？是否当时的马英九政府有向赵峰董事长施压呢？而赵峰金是半官方的机构，政府可以指派董事长，所以我们会问是不是董事长受到上面的压力而做了些什么。目前更诡异的是周美青的状况，周美青当时正担任赵峰银行的法务处处长，后来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他辞职，但是后来还是去赵峰基金工作，据悉赵峰还特地为他留了一个办公室。现在马英九辞了总统，他没有礼遇条款了，身边没有随护，反而赵峰银行替周美青雇了一名随护，都令人起怀疑赵峰究竟与马英九家族有何关系。另外赵峰银行还有一个更诡异的地方，就是赵峰与黑心游的鼎鑫魏家以及远雄都有投资金融上的往来，也令民众关注。还有巴拿马档案爆发后，经查鼎鑫魏家兄弟及许多魏权的公司都名列名单当中，所以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此次的洗钱案到底是谁在洗钱，是否牵扯到一些我们不能知道的人吗？再来是一般洗钱案，一般来说美国有所有的资料，那么美国为何刻意选在台湾政党轮替期间爆料这个消息呢？如同美国在2008年爆料阿扁海外爱德蒙账户的问题，美国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政治用意呢？这让人觉得背后应该还藏着很多的故事。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为您谈台湾的赵峰金遭到美国当局的巨额重金的罚款。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和 Dorf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专栏节目。
位好，巴黎北站是法国国铁在巴黎的七大列车始发站之一，位于巴黎市区北部的第十区，目前是欧洲最繁忙的铁路车站。巴黎车站的现时车站建于1860年代初，在那个时候，得意的法国设计师雅克·西托夫修改了最初的草图，另外呢，设计了一个新古典主义式的站屋，根据当时的惯例，把车站设计成 U 型。尽管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十分的雄伟，但是也限制了日后扩充轨道的可能性。巴黎北站的站屋门面包含一个凯旋门式的中庭和两边各一个的小亭，用大量的砖石建成。门面上用当时13位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23座雕像进行装饰，其中最高大雄伟的那几座代表着巴黎北站通往的各个国际都市，比方说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布鲁塞尔等等，以及巴黎自身。而那些比较朴实端庄的雕像则代表着法国国内各地。车站大堂的立柱建于1862年，而这些立柱之前是在苏格兰加工制造完毕再运抵法国的，因为只有苏格兰铸造厂有能力加工那样的车站立柱。车站大堂内部设有许多候车室，这些候车室按照列车终点站不同和车厢等级不同进行划分。除此之外，大堂内部还设有售票处、行李托运处以及海关等。最早的巴黎北站于19世纪中叶由巴黎国立路桥学校承建，作为北铁公司路网起点站，于1846年6月14日随着巴黎里尔铁路通车而启用。同时在北站北部几百米处兴建了一个车场，供列车存放和维修用。起初巴黎北站只有两条路轨，到了1854年北铁公司觉得两条路轨不够用，就打算在附近另外新建一个新客运站，然后从巴黎北站的主线另辟一条支线和它相连。但是最后他们决定重建巴黎北站，于是1860年北铁公司拆毁了部分站屋以腾出空间，拆毁的石料被运到里尔，并以此为基础建起了里尔的弗兰德站。之后雅克·西托夫主持了巴黎北站的重建，重建工程从1861年5月起到1865年12月结束。不过到1864年不等重建完成，新的北站就投入使用了。北站重建后面积达到 3.6 万平方米，是原来的三倍。路轨从原来的两条增加到8条，其中4条用作郊区铁路，另外4条分别作为干线铁路到达和始发用。之后在1860年代中，奥斯曼男爵大幅修缮巴黎市容，巴黎北站也新建了一个门面。到了1900年世界博览会期间，随着客流增加，巴黎北站的轨道数增加到28条。和巴黎其他火车站一样，巴黎北站的规模面对不断增长的交通显得日益局促，于是在1930年代和60年代又先后两次扩建。1934年北站的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施工，兴建了多个立体交叉线路网，得到重新的布局，以分流来自和开往各地的列车。同年在北边兴建了一个新车库，用作远郊车的存放。1960年代北站路网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个别月台长度被延长到400米。1970年12月8号，随着北站路网最后一条远郊铁路完成电气化，巴黎郊区路网彻底告别了蒸汽机车。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力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澳大利亚将对马航波音777的残片复制品进行海洋模拟路线跟踪实验。澳洲协调搜寻中心计划复制2015年7月在法国琉璃旺岛发现的机翼残片，复制品上安装发射信号设备，然后在印度洋中跟踪复制品的残片的漂流路线，并参考最近30年来的印度洋的风向、洋流、水文等资料，试图通过模拟试验来确定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客机在印度洋的漂流路线，以确定最可能发现这架客机的海域。法国新小说派的先驱作家布托尔辞世，享受89岁。法国新小说派先驱米歇尔·布托尔昨天8月24日在法国东部靠近瑞士边界的一家医院辞世，享受89岁。他是多产作家，是20世纪50年代新小说派的文学运动先驱人物。他在1957年发表的作品《变心》，讲一名男子在巴黎乘火车到罗马见情妇之旅的思想变化，这本书以第二人称撰写，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奖。法国绰号针织女王的时尚服装设计师索尼亚李基尔今天8月25日凌晨5点在他巴黎的寓所辞世，享受86岁。他的女儿今天宣布了这个消息。索尼亚李基尔以设计软料服装著称，是他普及了软料的针织面料，让女人显得更潇洒、快乐而别致。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地震24小时后遇难者升至247人,370人受伤。联合国确认叙利亚当局曾参与化武攻击，伊斯兰国组织则使用过芥子毒气。土耳其对叙利亚边境小镇发动闪电战后，今天又增派10辆装甲车入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王毅和尹炳世。台湾汉光演习模拟大陆共军攻打台湾，北京回应称台独才是和平的威胁。中国能源领域整改继续受到中纪委的关注。哈尔滨一个游泳馆闹病毒感染，200多学童受害。中国推出全球首个藏语搜索引擎，但搜不到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澳大利亚将对马航波音777残片复制品进行海洋模拟跟踪实验。法国新小说派先驱布托尔过世，享受89岁。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阿密和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On Dirai。
On dirait que t'as toujours été là.